天没人主持吗？听到了吗？
啊，有听到。好像是没有主持，那你就自助开始吧，好吧。
好的好的，邓师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自助开始吧。
老师，上面那条消息是我要
争的。上一次是不是七处争心？上一次争了三个了，争了三个了，今天继续，今天继续。这个稿子啊，是 PDF 稿子还是什么稿子？那个 Word 稿啊，以前的时候他学习的时候都有放一个这个，都有放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都有放一个这个 Word， 然后大家分工。这一次我也没收到，所以应该是咋说呢？是，贴的是什么稿子啊？谁知道？谁这里的愣眼粉告诉我，上一次贴的是什么稿子啊？群里面有的，群里面的有的是什么稿子？是 Word 还是 PDF 啊？是 Word 吗？是 Word 的 ，Word 的是有经文的还是没经文的？你们贴的是经文的还是经解的？你们没有给它分吗？没有给它分开哪一段哪一段谁讲什么什么的 ，Word 的是吧？我来不及了，它可能很多，来不及截屏吧，来不及截吧。我用我的吧，我原来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整理的元音老人的，应该大概都差不多。好的好的，那行，知道了。讲的是七处争心，那个上一次毕师兄应该讲了有三处了，目前是这样的。不过我想我们能不能换个词儿，咱也不说争心了，咱一说七处争心大家就在这玩玩啊，就是这个哎呀，就是好像是分析起来分析来分析去。我要我说啊，争心有个什么用啊？那个心有个什么用啊？明个什么心啊？见个什么性啊？心值几个钱呢？性管什么用啊？我们还是出音域实惠，对不对？咱们不讲明心见性，咱们今天可不是讲的明心见性啊，咱们讲的是出音域。因为啥呢？这个事儿的缘起是在于什么呀？在于的是这个阿难，就是托钵的时候，这个摩登邪女这个勾摄他进了那里，然后阿难出来要求奢摩他大定，然后问了那个释迦，问了佛，就是说给我奢摩他大定。然后佛是怎么问他的呀？佛说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事儿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是有亲戚关系啊。那个佛他爸，佛的爸爸跟阿难的爸爸，他们是兄弟两个，就是佛跟阿难他们是堂兄弟。然后算起来阿难是家里面最小的，是佛的弟弟。是这样算的，是这样算的。我们是这个什么，你有话直说，你是就是说你是为什么要出家？阿难说我看到你的样子就是个清净相，这个清净相不是世间的，是这个绝对不是世间的，我看到这个清净相就发了勇猛心要跟你出家。然后佛就好了，那你看到我的清净相你是用什么看的？我用眼睛看的，我的心就知道你是很清净。那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啊？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缘起，我们的缘起你说弄心呢、啊、就变成了大家在这抠理论了，抠来抠去有什么用啊？我觉得我们不是谈心的，我们现在就是谈怎么出阴域的。出阴域就说到了，谁有阴域啊？咱说的人家佛说的好听，人家佛是这么说的，你不是说我清净吗？那我的清净是你看见的，这个就是谁在看见我清净啊？这个心在哪儿啊？等一下我把微信关了，它这声音。就是说你佛说的好听，就是你不是看到我的清净了吗？咱不说那个刚肮脏的，咱就说清净的。你看到我的清净，这个清净在哪儿啊？也就是在出阴郁的，出习气的，这个阴郁是重的，说起来难听的，一般都不怎么说的。还有其他的习气，咱们新中心的师兄不是说了吗？定力不够，习气很多，这种习气那种习气怎么办呢？除了这个还是次要的呢，还有抽烟呢，还有喝酒，还有其他的，还有等等等等，这些确实是坏毛病，确实是要改。但是呢，这些的话就是已经就是非常非常的影响咱的修行，乃至于都要退心了，都不敢做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怎么修行能够隔除这些啊？隔除这些这些心行，这些作为带给自己这样深重的烦恼呢？这么深重的惭愧怎么办呢？这个惭愧心发起来太好了，惭愧心一发起来就开始怎么样啊？开始走上了修行道路，走上了修行道路就涉及到了这个谁再有这个，谁在想这个清净相？谁在想那个污垢相？你是在哪里想的呀？你看到了这个污垢，你的心里是，你的心知道这个污垢，你的心在哪里呀？就说到这儿了，就说到这儿了。咱说的是这个事儿，咱说的就是出息气的事儿，咱说的不是就是对峙淫欲的事儿吗？杀盗淫妄的事儿吗？咱说的是这个事儿，这事儿多实在呀！就这么说吧。 有没有人在对峙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呀？不是这么想的，真的是大大误会了楞严。今天还在说呢，提到了楞严，只说了这，只想到了这四个字，淫心不除，尘不可出。他到底是怎么淫心除的呀？怎么除的淫心呀？这是一个修行的经典呢、啊、修行的经典呢、啊、可不是就是在那空说心说性的，那还行啊，不是说心说性的，这是修行的。这就说到了这个记住真心前面三个。哎呀，我自己的稿子就是，看看啊，我自己的稿子啊，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它是有经解加经文的，有经解加经文的。问了心，心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说你拍拍自己的良心，拍拍自己的良心，往哪拍呀、啊？都是往身体上拍呀、啊。所以说，首先回答的是说的是心在身内，就是这个七处征心，这个一共是有七处征心的，这个一共有七个，七个就是阿难说了七个地方，阿难说了七个地方，其中四个地方是涉及到身体的。四个地方是涉及到形而上的，跟身体，就是跟身体以外就不好说了呀，就涉及到精神世界的。哎，对对对，他说的这个心还是都是听佛说的，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呢。佛说给他交给阿难的话，阿难用来反攻佛，这是你说的呀，就是阿难还挺聪明的，还挺聪明的。就是说，也就是这么说吧，咱就是正规的说，就是前四个说的就是世间上的世人就会这么考虑，这是前四个。后面的三个呢，就是说的是从佛法的角度，修行人的角度，我们修行人就是从这个角度，从出世间的角度说的是三个，说的是三个，一共说了七个。实际上不光是这七个，都后面的两种根本里面还说过一个，还说过一个，就是我，你看我这个能怎么样的心，这个就是啊。我能觉知啊，这个心就是啊，这个还有一魄，还有一魄。然后就是前面的那三个，就是大家还有疑问没有？我听那个田师兄好像说过关于那个琉璃眼那个事儿。前面三个我先给介绍介绍，就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先说心在身体内，心在身体内，那佛就问了，你说你的心在身体内对吧？那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屋子里面，我们坐在屋子里面，我们往外看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先看到屋子里面的东西，然后再看到屋子外面的东西，对吧？才能看到庭院，对吧？肯定是这样的。阿难说是啊。那佛就说了，既然我们坐在屋子里面，应该先看见屋子里面的，再看见屋子外面的。那么假如你的心是在你的身体内的话，你一定先看到你的五脏六腑，然后才能看到外面这些世界。但是现在你只能看到外面这些东西，你看不着五脏六腑，你怎么会说心是在身体里呢？好了，这一个就是心在身内就错了。阿难说，哎呀，不对不对，我的心不在身内，我的心在身外呀，我的心在身外呀。佛就说了，好，你说你的心在身外，在身外的话，就是说的话，比如说吧，我吃饭，你阿难能饱吗？对吧？我吃饭，你阿难是不能饱的。就是说，我是我，你是你，我们两个是各自不相知的，身外和身内是各自不相知的。比如说吧，我现在伸出来一个手给你了，你看见了吧？你要是眼睛看见了这个手，你的眼睛是在你的身体上，那么你的心要是在身外，你的身外跟身内应该各个不相知。你看到了我的手，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我的手呢？你就不应该知道这是我的手。所以说心在身体外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对的。就第二破，就是破的是心在身外。第三破，第三就是这个，你听了有质疑你可以随时聊。
就说你说的太快了，
说的太快了。第三个好像听说有疑问，我不知道疑问在哪儿。阿难就说，哎呀，那我的这个心啊，就潜伏在根儿里头，潜伏在根儿。比如说我眼睛一看我就知道，我耳朵一闻我就能听到，那么就说明我的心啊，是就说眼睛看吧，我眼睛看吧，不是，咱就说眼睛看，那我的心就潜在这个眼根儿里了，心就是藏在这个眼根的里面了。那佛就说了，就举了什么例子呢？就是比如说吧，我们现在用两个玻璃片儿把这个你的眼睛给扣起来了，然后呢你的眼睛还能看见外面的世界，对不对呀？就我们用了两个玻璃片把眼睛扣，就像我们戴眼镜一样，就是你还能看到外面的世界，这是肯定的吧？阿难说，对呀对呀。那佛就说了，但是呢你就是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你的眼睛也能看到这个玻璃片，对不对呀？阿难说，对呀对呀，我的眼睛也能看到这个玻璃片啊，我能看到这个琉璃碗，我能看到这个世界，我也能看到这个琉璃碗。那佛就说了，好了，你看你的眼睛要是外面盖了一个琉璃片，你就不仅能够看到世界，你也应该看到这个琉璃片。要是你的心藏在你的眼中，那就是 是你的心在眼的后面，然后呢心外面是个眼，眼外面是这个世界，那么你的心就应该先看到你的眼睛，然后再看到外面的世界，就像你的眼睛先看到琉璃片再看到外面的世界一样。如果心在眼睛里，一定心先看到你自己的眼睛，然后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对不对啊？但是你现在看不着你的眼睛啊，所以说明你的心藏在这个眼睛里，不对吧？另外一个啊，如果你的心啊能够看见眼睛啊，就说明眼睛就跟外境啊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看到桌子是桌子，椅子是椅子，云彩是云彩，天空是天空，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啊都是互相变化的，它都会有这个变化移转的。但是呢，你要是你能看到这个眼睛，你的心一直随着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就不移转了。但是看到外境，一切外境的规律，它都是在移转呢、啊，在变化呀。那你凭什么看到的这个眼睛就不移转？假如说你看到这个眼睛一直是这个眼睛的话，说明这个眼睛啊就不是外境，就不是外境，就不是外境。你比如说我们用琉璃盖碗吧，我们琉璃盖上眼睛的话，那么就是那个你能看见琉璃，对吧？你要是把琉璃拿掉了，你就看不见琉璃了。但是这个眼睛呢，它一直你就能看，你只要看见，你就按你的这个想法的话，心潜在眼根里头，你只要能看见这个眼睛，你要只要能看见东西，你就一定能够看到这个眼睛，那这就不对了呀。那这就不对了，就不符合眼睛是外境的这个规律了，就不符合这个规律了，就是不符合，就是你就是眼睛就跟你能看见的这个相对这个规律了，不符合这个规律了。戴个眼镜就能，对啊，就戴个眼镜的时候，这个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就是外景啊，在变化的时候这个眼镜没变化，但是戴个眼镜它可以去个眼镜啊，去个眼镜你还可以看见呢、啊。你去掉眼镜还可以看见，就是如果你戴上个眼镜，你一定可以去掉眼镜。但是阿难说的意思是心和眼是在一块儿的，心和眼是相连的，那就不符合戴个眼镜了。眼镜你啪一扔，你还可以看，你只不过看得模糊。但是你这个心就是跟这个眼根是在一块儿的。你要是把眼根呢、啊，像扔眼镜一样扔了，那你的心也随着扔出去了呀。这就是说是第三个说的，就是说心是潜在眼根里的，第三个是说这个的，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举那个琉璃那个有点像是戴个眼镜的。
对，就是戴个眼镜，当时没有眼镜，琉璃它粗一点，大家更有感觉，一说透明可能容易糊涂，琉璃就像这么戴了一个有色眼镜，嗯，这样的话大家容易明白。这个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讲这个开合明暗。开合明暗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没来过。讲楞严以后，开合明暗，这个阿难就说了：“哎呀，心在身体里面不对，心在身体外面不对，心潜在根儿里头也不对。那么呢，就是说，我又想了，这个，你看，你说我的心在身体里面就是看不见，所以说这个心在身体，如果是心在身体里面的话，就应该看见。”但是现在看不见，我看不见不是因为心不在身里面，而是因为就是他看不见的东西它属于内，看见的东西它属于外，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呢，就是我这个心呢，就是说他在能看见外面的时候呢，他就看，该看见外面的时候他就看见外面，该看见心里面的黑暗的时候他就看见心里面的黑暗。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说开眼见明，明为见外；闭眼见暗，明为见内。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那就是看不着的，就是见内；看着的，就是见外。我的心反正是既能够有看得见的，也能够有看不见的。就是我的心，就是反正总而言之，我的心就是跟身体是在一块儿的。你说的是在表面也好，在里也好，在外也好，反正它就是在一块儿的，就是在一块儿的。我先给大家大概的说一说，就是佛怎么破的。然后咱们回头再看经文，第四个就比较复杂了，但是第四个特别荣幸，我们正好留的有老人的，我们也可以看老人的。我们先大概的说一说，那么就是说阿难就是这么说的，阿难的这个前提是这么说的：我闭着眼睛看到暗，那就是见内；我睁开眼睛见到明，这就是见外，这就是见外。这个我这个眼就是这个能见的这个，所以我是能见内也能见外。但是呢，我前面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我要是睁开眼睛能看到的，这就是见到外面；我要是看不见的，看着是黑暗的，这就是见内。这样说对不对？佛是这样这个反驳他的，反驳他是从。 反驳他是从两个方面，就是这两个是在一块儿说的，开眼见明，明为见外，闭眼见暗，明为见内，就是这两个，佛就先从后面这个反驳了，闭眼见暗，明为见内，对吧？就直接反驳你这个，你这主要就是想说，你的心就是说是看不着的，是因为这个啥？看不着的是因为身体里的东西都看不着。嗯，你不是想说这个意思吗？好吧，那现在我就问你了，假如说你就是说你闭着眼睛，你就是你看不见的就认为是内部，是内部的话，那么就是说你不是个看不见，不是看见了一个黑暗吗？对吧？你就是看见了这个黑暗，这个黑暗是跟眼睛是相对的，不是啊？你要是看见一个黑暗呢，这个黑暗一定是跟眼睛相对的，要是它是跟眼睛相对的，它就不属于身体内，对不对啊？嗯，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假如说你看到的这个黑暗就是身体里面的了，假如说你看到的这个黑暗啊，就已经是这个身体里面的，是身体里面的这个，那么就是说，那我们要是把灯都关了，这灯里头一关，屋里头漆黑一片，难道这漆黑一片的屋也是你的身体吗？这也不对，这也不对。所以说闭着眼睛见暗就是见内，这个就是这一条说不过去。我看看我自己有没有一个，你看我们楼上天天这样了，就是说的闭眼见暗名为见内啊，就是驳斥这个呢。闭着眼睛见到黑暗就是见内吗？就是见内吗？首先你要是看见了一个黑暗，你要是看见这个黑暗，一定这个看见的这个东西跟眼睛相对，既然跟眼睛相对，它怎么是身内呢？怎么是身体内呢？对吧？所以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错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假如退后一步，就算是你说的闭眼见暗就是见内，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如果在黑暗的屋子里面，这个屋子全都是黑暗的，没有灯，难不成这个黑暗的屋子全都是你的身体内部吗？这明显不对呀。所以说闭眼见暗名为见内，这是不对的，这是驳斥了这个。然后佛又接着往下面驳斥，就算是啊，就算是它有两个相对的，假如说是开眼见明，明为见内见外，如果是这个它能够有条件，能如果这个是成立的，那么也算你闭眼见暗明为见内是对的。就是说你开眼见明就是见外，假如说这个是对的，那你闭就算是这个是对的，那么相对的我们也可以凑合着承认，闭着眼睛见到黑暗算你见到身体里面了，我们也可以凑合着承认。但是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开眼睁开眼睛看到的光明的这些能看到的是不是见到外面的呢？我们就先看看这个，假如说就是说这个睁开眼睛看到的都算是见到外面的，那么第一点，你们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脸吧？都能看到我的脸吧？肯定都能看到，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脸呢，对吧？都能看到你阿难的脸，我们大家都能看到阿难的脸呢。但是你阿难却看不着你的脸，你阿难却看不着你的脸，就是说，就是你的脸不是在你的身体外面吗？既然你的脸在你的身体外面，你就应该看到你的脸呢。你睁开眼睛能看到，你就应该能看到你的脸呢。但是现在你的脸在你的身体外面，你却看不着，所以说明睁开眼睛看见的就是见外，这句话是不对的。这句话是不对的。又，这是第一条驳斥，就是开眼见明这个地方是说了三点驳斥。第一点驳斥就是说，你要是就是你的脸就是你的身体外面，但是你现在看不着你的脸，所以说明开眼见明，明为见外，这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假如说就算是你能看见你的脸啊，你能看见你身体外面这个表面的这个脸，你能看见它，你能看见它，那么你的眼睛一定是跟你的脸相对的。你的脸要你的眼睛要是跟你的脸相对，那么你的眼睛一定是在你身体外面，就是在空气里面了，在虚空里面了，这样你才能够看到你的脸，对吧？你的眼睛在要是在虚空里面，就是在你的身体外面，那可能吗？就是这么说吧，我佛也在你的身体外面，难不成我佛也成了你的眼睛了吗？这也不对啊，这都不是什么东西都成了你的眼睛了，你身体外的东西都成你的眼睛了，这也不对啊。就是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再说一遍啊，就是说你要是就是假如说你确实能看到你的脸，那么说明你的眼根和你的心都在虚空里，那么除了就是你的眼和你的眼根和心在虚空里之外，那我也在虚空里啊，难不成说我是你的眼根和身体啊？这明显不对啊，这明显不对啊。你要是晕了你就赶快说，咱们好解释， 就第二点嘛，就是说你是不可能看到你的脸的。第二点就是说你是不可能看到，你说凡是你能看见的都是属于外面，但是你的脸就是你的外面，但是你看不着，这就不对。又假如说你能看着你能看着你的脸，你的脸不是在你外面，你能看着你的脸，那你的眼睛一定是在你的身体外面跟脸相对，对不对？你的眼睛如果在身体外面跟脸相对，那你身体外面的东西多了，难不成他们都成你的眼，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说第二点驳斥，就第二点又驳斥了他。第一个先驳斥他，你看不着你的脸，所以说开眼见明是不对的。又假如说你能看着你的脸，那说明你的眼睛一定在外面，你的眼睛跟虚空一定在外面，这是不可能的，那不成了大家都成了你的眼了吗？这是第二点，第二点驳斥。第三点驳斥，开眼见明，明为见外的。第三点驳斥就说了，假如说你确实你能够看到你的脸，那就说明你的眼睛在虚空外面了吗？对吧？就这两个都成立了。那么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身体内部和身体外部它是各自不相知的。比如说我佛吃饱了，你阿难就不知道我是不是吃饱了，对不对？它是不相知的。那么你的眼睛要是在外面的眼睛看到了你的脸，那你的身体，我打了一下你的身体，你身体的疼，你的身体还有没有知觉啊？假如说你的身体有知觉的，这个属于是身内的呀。你同时就有外面的一个眼觉，你还同时有一个内面的身觉，那你等于你阿难有两种觉了。难不成你阿难成为两个佛吗？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不是费脑子，蔡小鹏，我保证能够把你说傻。我现在就是要把阿难说傻，但是阿难他不容易那么傻，阿难他还要往下继续再说。就是这么简单。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一定要聪明，像阿难一样聪明，不要被佛说傻。这一段说完了之后还不甘心，咱们好第五个真心。不是，就是你们哪一点不明白你问。其实就是第四个开和明暗，就是阿难已经开始耍赖了，他就是说得很含糊。他说哎呀，反正是身体外也好，身体内也好，还是在根上也好，反正就是说我能看见的，这就是我的心呐、啊，这就是我的心呐、啊。我看见明的，这也是我的心，我看着暗的，就是我看不着的，这也是我的心，这也是我的心。因为内脏六腑就是看不着的，看不着的就是看见黑暗嘛，就是看见黑暗嘛。实际上看见黑暗跟看不着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那这样的话就开眼见外，刚才不是说开眼见明，明是见外，这就不对了呀。你睁开眼睛看着的就是属于是看到外面，这就不对了。既然这个都不成立，那你闭上眼睛看到的黑暗就是见内，这肯定也不成立。这里就是这个就不成立了，闭眼见暗，这就不成立了，这就不成立了。那你的心你怎么办呢？你的心既不是那个属于是看不到内脏的那个，也不属于看见一切外面世界的，你这个心都不属于这两个，就是心是不属于开合明暗的。这就是这一段。蔡小鹏，你一定要说清楚，拜托，我们现在是讲经，讲经就是你尽量的能让你明白，你哪一点不明白你一定要说，你说了我就有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有由头了，我就好往下接着说了。你要是就是不说出来你哪不清楚，我就没有由头，我就不好办了。看来不是你一个人云，等一等，稍等稍等啊，稍等稍等。
你说的后面那段贴呢？
我现在还没贴经文呢，我先把大家说明白，然后再看经文。毕师兄说了，这段是佛多替阿难想了很多可能发生的忘记，所以说了很多，就是赌阿难呢。阿难就是说了，就是我这样怎么样啊？他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详细的按照楞严经的讲法来说，就是阿难这么说已经有点犹豫了。他说你看我这么认为怎么样啊，前面都是可坚决了，我的心就在身体里面。所以说了很多，应该这么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毕师兄，就是说阿难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往形而上上走了，往含含糊糊上走了。他的意思是，反正我能见也是心，不能见也是心，我身体里头身体外头，反正就是在这个跟这个有关系的都是心，怎么着吧，反正我就是想做一个就是左右逢源的。我说你左右逢源，我更左右逢源的路我都给你堵死。所以这一段就是剖析的就是比较详细一点，不像前面。一师兄啊，你不能光说你晕，你具体的说你哪儿晕才行啊，具体的说你哪儿晕，说你哪儿晕咱们再详细的说。 就是佛阿难不是说了吗？就是那么我现在就是说了，就是说我开眼睛见明这一段阿难没有明确的说心在哪儿，他不好意思了。但是他的意思是，你看我开眼见明，明为见外，这就是心；我闭眼见暗，明为见内，这就是心。这怎么样啊？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意思啊，这个开和明暗四个字儿就总结的最好，就是心在开和明暗处。这一段阿难就是这种疑问。那么心在开合明暗处，这个开合明暗得立得住才行啊，立得住才行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一师兄、蔡师兄，你们哪不明白，一定要问，要不然我们讲的就可惜了。咱们现在讲就是这么说吧，咱们好好的思辨思辨思辨，不是有人就爱玩弄吗？就爱思辨吗？咱现在就是思辨到底，就这么说吧。为什么说心在外面？因为心在身体里面不对啊，心在身体里面不对，所以阿难第一反应马上说心在外面。应该说想看哪儿就能看哪儿，想看哪儿能看哪儿就是潜在根里啊，想看哪儿能看哪儿。如果说的是就是这个凡夫的说法来说的话，就是潜在根里面了，所以想看哪儿就能看哪儿啊，就是潜在眼根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后面还有一个随所何处呢？随所何处不是阿难是这么说的？您老不是教育过我们吗？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你看看，这是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嘛？那就是这个境界来了。那么这个对对对，我就是随所何处，我这个随着这个境界，我就生出来了这样的心啊。你看看，我是这样生的呀，随着这个境界生出来的这个心，就是第应该是第六个啊，第五个是随所何处。
比如说这个，你这样理解吗？因为他前面不是说了一个内，说了一个外嘛，都行不通嘛，那最后他就把内和外放在一起来说
啊，就含含糊糊的放在一块来说。
对，所以说
就是他的意思是
外，
对他的意思，对，我也觉得是
对，
我这个在外的也对，在外的反正是开合明暗，我就在这儿，就是既在内也在外。
对啊，你说外也不行，内也不行，那我既说内又说外了，那你还怎么说呢？
对，
大概就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就既是内又是外。第三个潜在根里的意思有点像表面，其实有点像表面啊，就是我就潜在那儿，让你说不出来，就是有点那个意思。
眼跟那个。
这个说的就是他说的含糊，但是佛驳斥的就很清楚，佛驳斥的很清楚。你不是说，闭眼见内就是闭眼见暗不是见内吗？闭着眼睛看见黑暗，真的就是你的内部吗？我们没有七处真心，你就别说了。我们说的是除阴郁的事儿。谁在有淫欲啊？你这个淫欲的心，你想学佛的这个心在哪儿？你说说是妄心还是真心啊？说的好听可以说是真心，说的难听可以说的是妄心，都可以。我就问你，你是除习气的那个心，有习犯习气的那个心，和你想学佛修正这解脱出离的这个心在哪儿？为什么非要说个妄心跟真心呢？真就是妄，你说就不是妄，郭林生出来绝对不是个妄。你是从这七处单个看，似乎都能理解，看完了这七处综合起来又觉得眼晕，那你这个不对。你我告诉你啊，一师兄啊，这个七个单处看都能理解啊，综合起来不会眼晕的。为什么？因为他这七个特别有顺序，这七个就是前面四个说的是世间凡夫的认为，后面的三个是说的是阿难跟着佛学佛了以后，他从佛教的角度又这么认为的，后面三个是佛教徒经常犯的。我跟你说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一个，哎呀，只要我们的心不执着，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佛最后就是赌这个的，你的心不执着，有东西不执着，没东西不执着，如果没东西不执着就说不上，这废话一句。如果是有东西不执着，你说过有东西都已经执着了，你不执着你怎么看到有个东西啊？不是的，就是今天那个毕师兄他这个七处真心是毕师兄的，我是十番显见，今天毕师兄不在，所以暂时我来带一下。今天商量了可长时间，各种的因缘巧合，反正是到家了就该我了，还有其他的师兄有几个比较忙，今天应该是毕师兄的。毕师兄你要是在的话你随时补充。叫盒饭不
到了
百千万处也是一样，别怕，一样是一个什么样啊？谁在看他一样啊？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呢。老郭讲得很，谢谢鼓励啊，谢谢鼓励啊，这是你的菜，我先吃一口。 毕师兄，你的麦开了。好的，嗯，我们再看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说，开眼见明，等一个小时，开眼见明，明为见外，闭眼见暗，明为见内，是以云何？我们把这个刚才这个意思啊，大概明白了。佛是从这两个地方，就是阿难说了这个，见外和见内，佛就从见外和见内两个地方破的。从见内这里破是分了两个层次，从见外那里破实际上是分了三个层次吧，分了三个层次。那么我们先看见内的啊，佛告阿难。谢谢。佛告阿难，你吃吧。佛告阿难，汝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未于眼对，未不对眼。若于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暗室中皆汝交付。若不对者，云何成见？哎呀，这个标点符号没整好。云何城内，应该云何城内应该是问号。这就是破，从两个角度破的这个闭眼见暗，明为见内的。怎么屁的破的呢？第一个，当你闭上眼睛看到黑暗的时候，这个黑暗的境界跟你的眼睛对啊还是不跟你的眼睛对啊？假如它跟你的眼睛对，那这个黑暗就等于在眼睛在眼睛外面了。它怎么是在内呢？怎么是在你身体内呢？那这个黑暗就在眼睛外面了，你它就不是在你身体内了呀，对吧？这一段话大家有疑问没有？嗯，我分成了两段，就是假如说你看到了这个，看到了黑暗，那么这个黑暗的境界跟眼睛对还是不跟眼睛对呀？如果是它跟眼睛对的话，就说明这个黑暗是在眼睛外面的，它就不属于内部境界，就不能说闭眼见暗就是见内，这句话就是错误的。这个有疑问没有？没有疑问，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假如再倒退一步，你闭着眼睛看到的这个黑暗吧，确实是身内的，确实是内部的。那么我再问你，假如你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屋里头，没有日太阳，没有月亮，也没有灯，这个黑灯瞎火的这个屋子，那难道这个黑灯瞎火的屋子全都是你的脏腑啦？对不对呀？那不可能啊，这不可能是你的脏腑呢，这个你可以肯定。嗯，对吧？所以说是什么呀？所以说闭眼见暗，明为见内就不对。所以说这个闭眼见暗，明为见内，这就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就是从两个角度驳斥的，闭眼见暗，明为见内。怎么驳斥的？第一个，你这个黑暗的境界跟眼睛相对还是不相对？不相对。如果是相对的，就说明是在眼睛外面，就不在身体内。又退一步的话，假如说它就在身体内，看到的黑暗境界就在身体内，那你看到的屋子里头黑灯瞎火的屋子，难道它是你的身体内部的脏腑吗？明摆着不可能啊。所以说闭着眼睛看到的东西啊，不能说闭着眼睛看到的黑暗就是见内，这句话是不对的，是不对的。不在内于外，那我阿难说了，潜在根里啊，在表面呢，都可以啊。能知道那个不在内外的呀，都可以这么说。后面其实两种根本那里，阿难说了一个，我这个能追索的心不就是吗？我这个思维之心之体实际上就是能知之心，都有驳斥。这一段有没有问题？这一段有没有？这一段是驳斥闭眼见暗就是见内，这是不对的。这一段有问题吗？好嘞，那就往下来。若离外见，哎呀，这个阿拉伯数字是我家的。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暗，明为身中，开眼见明，合不见面，若不见面，内对不成啊。可以，你贴我就是一句一句，我贴的短，为什么呢？现在从这儿开始，佛破的是什么呀？佛破的是这个，开眼见明，明为见外。哦，好的，佛的是说。不对，郭林，你说的不对。佛说的意思是在一个地方都不对，只要是在一个地方都不对。佛说的是这个，所以说七处争心这个事儿啊，有的人就说了，你争的是心呢，还是争的是处所呀？就是心在什么地方，还是争的是什么是心？有人就问了，你不知道，因为楞严经啊，这自古大德他看的戏啊，他在这讨论的戏。元音老人有说过，就说过这儿。所以说佛不是说的是在内在外都不成立，你只要有个地方在就不成立。 你有个地方在就不成立，就是你不能十有个心，你十有个心就不对。他郭林的意思是说，佛说在内在外都不成立，嗯，
对，
对你在一个处就不行。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啊，这段是这个意思啊，这段是说的是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一段你说的这个意思我很同意啊，很同意。好了，现在说了，刚才说了是在内的，现在说在外的了啊。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就是说好了，现在就是说了，就是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说那个内对的这个就是闭眼见暗，就是明为见内，这个是不成立的。但是呢再退一步讲，假如说你开眼见明，明为在外，假如说这个是成立的话，那么也算你闭眼见内明为见暗，闭眼见暗明为见内，也算是你这个是对的。就是你睁开眼睛能看到的东西，这个就是看到外面，假如说你这个能成立，也算你看不见的都属于是身体内部，就算这个结论正确了。那我们现在看一看，是不是你睁开眼睛所有能看见的都属于你的身体外部呢？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这就是若离外界内对所成，就是我们就算是这个是成立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成立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啊，现在我们看看啊，就是说就是合眼见暗，这个是身中。那么你睁开眼睛看见的东西都在身体表面，那你为什么看不到你身体表面的你的脸呢？你要是看不着你身体表面的脸，就说明你凡是睁开眼睛，你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外面，这就不对。因为你外面的脸你就看不着，对不对呀？就是你外面的脸你就看不着，所以说明你外面的脸你都看不着，你怎么能说你就是看不着的就属于是身体内的呀？你身体外的你也没有都看着啊，所以说明你这个论点是不对的。这是这一句话，这句话简单来说就是说是开眼见明，合不见面。就是你睁开眼睛看到的，你认为就是看见外面了，那你的脸明明在外面，你咋看不着啊？这句话大家看看有疑问没有？好嘞，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就是讲给一师兄这种的，就是思维心思维的可细可细可细的，你跟阿难拼一拼，看看谁比谁细。然后后面的这个那个袁荣推理小说，那个蔡小鹏说是推理小说，袁荣是敌我双方大战，你看一个是狡辩，一个是击破，你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你们两个吃瓜群众，一个吃了红西瓜，一个吃了黄西瓜，也不是外面的都看得见的，那外面的不是都看得见的，你这就含糊了，就不好说了，李金梅啊。那你到底是就是外面的都看得见的，你不是外面的都看得见的，那到底是就是说是看得见的是属于外面啊，还是属于内部啊？也不是外面的都看得见，对对对，说的就是这个。再接着往下看啊，刚才说了你看不着你的脸，你凭什么说就是你就是看到的过能看到的就是在外面呢？这个说的是能看见的就都就是外面，那你的脸你就看不着啊，说明你就是说你外面的你能看见，这个是不对的，你外面的你能看见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思维细不到阿难这种程度，但是呢你就是阿难就是第四个第五个很细，其他的那些我们都很有的，就第四个第五个说的含糊，应该说佛破的特别细，其他的那些我们很有，都有，很常见，像刚才说的看哪儿想哪儿心在哪儿，看到哪儿心在哪儿之类的。刚才破的就是说的是那个你看不着你的脸啊，你都看不着你外面的脸，所以说看见的就是外面的，这不对。然后后面又说了，假如说你能看着你的脸啊，假如说你能看着你的脸啊，假如说见面若成此了之心即于眼根，乃在虚空，云何城内若在虚空自非如体，既因如来今见汝面，即是汝身，即是汝身。假如说你现在就是能看到你的脸了，那就说明你的心跟你的眼呐、都在于跟脸相对的外面呐、跟脸相对的外面，那就是虚空了。那你这个明明你的眼根是在内啊，那怎么是内呢？这就不对了。对吧，这就不对了吧，就是说你那就应该你的眼根在外面，但是你的现在眼根是内部的呀，你现在凭什么眼根长在你的身体上啊，长在你的身体里头啊，这就不对了呀。就是说你要是就退一步讲，你要是说你能看到你的脸，那你的眼睛一定在外面，在虚空里面了，那明明你不在虚空里面嘛，又就是说就算是你在虚空里面的，你在虚空里面的那就不是你的身体了， 不是你的身体了，就是也就是那个你的眼和你的心都在身体外面了，你的眼和心都在身体外面了，那可不止你的眼和你的心看到啊，我如来也看到了你阿难了，难道我如来是你的心和眼根呢、啊、对不对呀、啊、难道我是你阿难不成？不光是你的心和眼看到了你的脸哟，你就是就算是你的心和眼是在身体外面的，看就是说能看到你的脸，那说明你的心和眼在身体外面，嗯，所以你能看到脸。那我释迦牟尼佛我也看到你阿难了，对吧？我跟你的心和眼一样，我也看到你阿难了。难道我释迦牟尼佛就是你啊，就成了你了，就是你的心和眼了呀？这不就混淆了吗？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对吧？所以说这是第二破啊，第二破就是说见面若成。此了之心乃集于眼根，乃在虚空。云何成内？若在虚空，自非如体。今如来今见汝面，也是汝身了。这都不可能的。这一条就是这么就破了。你要你的眼睛跟心就在外面了。你的眼跟心在外面的话，那我也在外面，难不成我是你啊？绕不过来。哎呀，大妈呀，就是大妈级的人物啊，没事没事的，就是慢慢绕，咱就说给咱，就是一定要让现在绕过来，要能够绕得过来，能够听得懂。咱要是说咱绕不过来就失败了，咱一定要绕过来，没事你哪不懂咱说。
这种听不懂就是逻辑性太强的人听不懂，像我这种没逻辑不可能。
这个袁师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啊，我很理解你的心态，因为我也是一个大妈，对不对？我也是一个大妈，逻辑性也没那么强，但是咱能够抓住一个主心骨，一个核心在哪？你知道佛是咋弄？我跟你这么说话吧，我第一次看楞严经，我就那个时候刚开始学新中心呐、啊，就是老人的东西我都看过了，就是楞严要解，因为是老人的，也就看看吧，不得不看。那时候刚开始学呢，那个学习的心很切。所以看楞严经看的就很简短，很简略，光看想看的跟自己有用的，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看禅宗，我觉得老人的东西我都能听得懂，就是那个无梦无想，我为啥不懂啊？无梦无想到底主人公在哪儿呢？我对那个印象很深刻，别的我都能懂。我看那个楞严要解啊，还有楞严经，那时候就是囫囵吞枣。我看完了之后第一感觉，哎妈呀！总而言之，阿难说的就不对，只要佛说的就对。嗯，佛怎么说他都对，阿难没辙，只要阿难一说就不对。嗯，我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后面的楞严经啊，你知道它的排比很多，25圆通啊之类的排比很多，看一个是看两个看三个还行，看后面的刷刷刷刷刷翻篇翻得可快了，我就是要看完，我看完的目的就是要把跟老人相关的都看完，这我就放心了，就这样稀里哗啦的就看完了，当时看的特别的囫囵吞枣啊，囫囵吞枣。袁师兄就是说放弃不放弃，你要知道他的这个阿难的根儿在哪儿。阿难的根儿啊，就是说他是看到了佛的清净相，他认为佛是真正的清净啊，他有法执啊，你要知道他是小乘啊，他有法执，他要求出离，求解脱，求出家，求正果，他是真正的认为他明白佛是清净的，他真正认为他是明白佛是清净的，他看到了佛的清净的，所以他认为他看到的是实有的佛，这个果也是实有的，他的心也是实有的，也就是说眼是实有的，心也是实有的，然后就要给眼睛安一个处，给心安一个处了。所以说就是佛就破他破这儿，佛破这儿主要就是破两个地方，实际上啊不光是心没有地方，眼睛就有地方吗？眼睛有地方这都不对的，眼睛啊所有的这些像楞严经最后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切的色相那是我们的坚固妄想，那是我们的坚固妄想，都是妄想。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佛破它的时候有就是有虚有实，总而言之就是破的都是这一点，就是要么就是他说心无相，但是他说心无相他还有外面的这些境界，他认为是实有之相，就这么破的。要么他认为心也是实有之相啊，就是要么就是破他的心，要么破外面的境界就行了。我觉得诀窍是在这儿，袁师兄。彭腾看《金刚经》来得轻松，看楞严头疼，看楞伽也疼，疼病痛快着吧，希望是。看了不下十次，每次看到十方显现就放下，从没看完过。哎呀，我们这一次要想尽办法让你看完它，实在不行就逗秀着说，看看能不能找找乐子说也让你看完。啊，对对对，阿难在强词夺理，佛更胜一招。佛更胜一招就是说佛知道阿难的那个利处都不对，因为阿难的利处要么就是心是实的，或者心是虚的， 要么就是像是实的，但是他没有说一切都是虚妄，他没有在这立住，他没有在这立住，就是他总有一个立根，他总有一个立根的地方，就是在这儿佛就拿住他了，就拿住他了，基本上不会那么想。哎，对对，梅林你说的对，就是这种逻辑，不是现在的逻辑，不是现在的逻辑，但是呢很对，很对，是不是现在的逻辑，现在的逻辑你知道我们被洗脑的是科学逻辑，是科学，
真的是阿难跟在佛身边的，他是世之变通类，算是记忆第一嘛，他很聪明的才能这么问出来。
嗯，对对对对对。
他后面在用佛的话，一般换别人真的能这么出来。
对对对，刚才大家都感叹了阿难是怎么问到第四个的。文言文会艰涩，楞严的翻译有点简洁，要顺呢，就是楞严的意思顺，你必须多读几遍，前后反复多读才容易顺。它不是文言文艰涩，它不艰涩，它每个都四个字，读起来朗朗上口，就是你的意思，你干着急。它意思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中国的国画，它写意泼墨型的，它粗放，它那个就是这个字意的关系没有对的那么紧。没有对的那么紧，你要前前后后多上下文给它圆过来啊，这是我的觉受。我觉得我有什么就是看法什么的，我应该直说。对，觉得是大脑控制心。嗯，刘涛说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他想说啥。
对，
嗯。脑子重建。
我们不是这种刘涛，我们不是这一种，我们现在学楞严不是这种思路，不是这种思路。你最好就是离开这些光照啊、反射呀、中枢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神经中枢。你要是这么说，就跟佛他说话的就是直面的，他不说这些中枢什么的，他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从这个道理上来说的，他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的不一样。你掺和个科学，我感觉到更复杂，更复杂。就佛那时候说的是没有任何科学的东西的，就直接的，就是眼睛看的跟我们想的，他是这样的。
还是比楞严好懂点。
比楞伽好懂，心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妄想坚固。对对对，心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它还可以在一个不在地方的地方，它都可以。就是总而言之，它就是要放一个，就是认为这一切都是实有。按照楞伽经的讲法，这就是阿难为啥呢？就是佛怎么拿住他了？就是遍计所值，就是阿难他遍计所值，佛就拿住他这儿了，佛就拿住他这儿了，不是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我们接着看这个吧。眼看到的心就知道，如眼已知心和身和非觉，必汝直言身眼两觉应有二知，即汝一身应成二佛，应成两佛。这个说的是第三个破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开眼见明，明为见外，就是说的是第三个破的，第三个破的。假如说不是刚才说了吗？你的眼睛，这个，你看不着你的脸，看不着你的脸，你怎么能说就是看到的就是外面呢？你的脸就在你的外面，你看不着。又假如说你能退一步的话，假如说你能看着你的脸，那就说明你的眼睛在虚空里面，这是不对的。你的眼睛要是在虚空里面，这明显不对。再说了，我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在你的身体外面，我也能看到你，难不成我是你的眼呢？这明显不对呀。所以说就是再退一步的这个眼睛在虚空里面也不对。然后还有，就假如说眼睛是在虚空里面吧，眼睛是在心虚空里面吧，这个如眼已知身何非觉，如眼已知身何非觉的意思就是你的眼睛在看，但是你的身体还有另外一个觉呢。你的眼睛看的这个觉跟你的身体的这个觉，他们两个是合的还是不合呢？他两个是合还是不合啊？他们两个是就是你假如说吧，就是他们两个按说的话是应该是一个觉，但是呢，你一定要说你的身和眼睛有两个觉的话，那就是说的就是你的眼睛现在在外面，这是一个觉，你的身体又是另外一个知了，这就有两个觉了，就是有两个知了，那你阿难就应该成两个佛了。就应该成两个佛了。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啊，你整体的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觉，一个觉。但是你现在眼睛在外面，那你的身体是内部的一个知觉，你的眼睛又在外面有一个知觉，那就等于你有两个知觉了呀。要是有两个知觉，就等于你阿难成两个佛了，这是不可能的呀。 所以说就是开眼见明，明为见外，这是不对的，这是从三个角度破的。开眼见明，明为见外，这是不对的。我们回头再把这个看一遍。杨子涵呐，我都不太相信你这个豁然开朗，反正是你就是经常就是这种豁然开朗，你就太多了，太多了。你可能明天会不会又糊涂啊？我也不知道。你就是看看再保持一段，看看你能保持不能再说吧。你就是自己在这儿，就是在这儿这个悟啊，就是瞎悟，有时候还是像打妄想，还是像打妄想。我感觉你那打妄想的劲儿又回来了。打妄想呢，就是说一会儿打妄想的反应就是一会儿觉得糊涂，一会儿觉得明白，觉得明白也是一种打妄想。但是你这个觉得明白的，你的相对于那个糊涂，你觉得有进步，可能是你可能不能保持，可能不能保持，因为你以前就说过，你这开朗了哦什么的就好了，一会儿又就怕你不行，我已经还看了不少了，把眼睛比喻成灯泡，电比喻成心。这都是一种比喻，只能全用。那没有发电的东西，那个电的用也显不出来了呀。你不想保持，不想保持就把这个豁然开朗扔了吧，把世界啊还是自己啊都扔了。该干啥干啥，该干啥干啥，就是这个工作上该做做，打坐上该打打，学习的时候该学学，就是别考虑多余的。对呀，你看这个郭林说的有道理，他说大梵天就认为世界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世界，大梵天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自己是有啊还是没有呢，杨子涵？你只是没有对立了，我看不一定啊，你有一个有对立，有一个没有对立。有和没有，有一个有对立，完了还有一个没有对立，你这个没有对立不就正跟着一个有对立对立着呢吗？对不对啊？这个是说的开眼见明，明为见外啊，开眼睛明为见外。假如说你睁开眼睛，就看到的这个看到的这就是见外，那也算你闭上眼睛看不见的这个算内，就也算你成立了。那么假如你这个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外面的话，那你的脸也在外面，凭啥你睁开眼睛就看不着啊？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成立的。还有假如说你能第二段说的是，假如说就算是你能看着你的脸，那你的眼睛一定是跟脸相对的，也就是你的脸，你的眼睛是在空气中啊，不是在身体里了，是在身体外面的空气里了，是在虚空里了。你要是就是在现在你的眼明明没在虚空里啊，对吧？假如说你的眼和心都在虚空里面能看到你的脸，那我释迦牟尼佛也在这个你的身体外面的虚空里，我也能看到你，难道我释迦牟尼佛是你阿难呐？所以说你就是第二点，就是退一步讲，你就是说你的眼跟心在虚空外面，在你的身体外面，这也是不对的。又比如说，就假如说就算是这都成立了，这就算是都成立了，但是你的身应该有一个知觉啊，你的身有一个知觉，你现在的眼睛在身体外面，刚才不是说了吗？身体外面跟身体内部应该各个不相知啊，所以说你的眼睛既能看见，你的身体又能感觉，那等于你有两个知了，你有两个知了，难不成你阿难要成两个佛呀？这就是一步一步够一步，就是退一步退一步退一步，他把阿难没有联想到的也都给解释了一遍，反正都给他堵得很死。你看不着你的脸，你怎么能说你看到的就是外面呢？又假如说你看，就算你看到你的脸了，那你的眼睛一定跟他相对，你的眼睛就成到外面了，那哪能行？那外面的一切都成你的眼，那都乱套了。又假如说你的眼睛真的就是在外面啊，也没有乱套啊，等等等等的，那你身体里面有个知觉，外面还有一个知觉，你就有两种知觉咯，那你是不是应该成两个佛呀？所以说开眼见明，明为见外，这不对。开眼见明，明为见外，这都不对，那内对肯定不成啊。是故应知汝言见暗明见内者无有是处。是故应知汝言见暗明见内者无有是处。所以你就知道了，你就是看见的是黑暗的，看着黑了吧唧的，这就是看到里面啊，这就是看到里面，这不对，这不对。凡是黑暗的，那就是看到里面，这就不对了。这就是整体的，在这整个的这一段经文，要是能贴一下就行了。谁有整个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啊，稍等一下，我有一个这个，我有一个有标点符号的。刘涛，不用了，我贴这个，贴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一段就是这样的，大家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圆融啊，你不要开小差，你看看有啥问题没有？各位大妈，看看有啥问题没有？还有那种的，分析的很细很细的，新中心的就是阿难的弟子们，一师兄一类的，看看有啥问题没有？我就知道你在开小差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老师，你真的明白了假的明白了？你这个明白，你明白的，你这在哪儿明白的呀？你是在身体内明白的，在身体外明白的？好了，这个一师兄明白了就有希望了。一师兄现在就接着往下说了。好了好了，这个不是了，那还有新的说法，那我们就说下一个了。哎，我们要不要说下一个？这里还有老人的，要不要学？反正老人的很长很长，我们还是讲经文吧，先看看经文，回头有空再说。这都九点了，哎呀，开和明按完了，那我这个稿子，稍等稍等，我没找着呢，还何处随有？对对对，何处随有？这个跟你上次讲的那一段一样，都是破，能理解，但是真心不喜欢这种思路。你要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执心随有，何处随有都可以的。何处随有？就是您老经常就是开示我们啊，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啊。我现在就想着，我这个正在思维的，这就是我的心性啊。随着这个我所见到的东西，随着我所见到的东西，这个心就有了嘛。这个心不是在内外中间三处，它是随着，就是随着境界来了，这个心对境界有一个认识，这个心就是随着，是这样的，就是随着种种法生，心就生了。随着种种法生，心就生了。心何处随有，就是何什么处，何种种法处，心随有之，就是这个意思。何种种法处，心随有之啊。第五个就是这一个。第五个是咋回事呢？就是佛是怎么破呢？那你既然心能够合，就是跟他们随，那你这个心是有个心呢，还是没个心呢？你有个心体还是没个心体啊？你要是没个心体，你跟他随个什么随啊？你都没个东西，你跟他随个什么随啊？对吧？你要是就是有个东西的话，那么你有个东西，这个东西还可以再分，有的这个东西是本来就有呢，还是后来有的呢？就算是假如说吧，就算是你这个东西是后来有的，就是本有，就是我们的心体吧，我们的心体是本有呢还是后来有呢？假如说这个心体是后来有的，佛就啪就打一下自己的胳膊，你打一下胳膊疼不疼啊？对，疼是吧？你看我打了你的手，你的手就是疼，那么你这个心里觉得疼，心里知道这个疼，这个是从外面进来的还是从内部，就是这个疼是从内部发出来的还是从外面身体外面进去的呀？如果是从内部发出来的，你就应该看到这个脏腑，你看不着。要是从外面发进来的，你也看不着你的眼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说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心体是后来有的就不对。如果是说这个心体是本来有的，那对不对呢？如果心体是本来有的，这个本来有的这个心体是一个心体还是多个心体呢？是在一处还是变好几处？是在你变你整体的身体的一处，还是在你身体的某一处呢？假如说你的这个心体就是一个，不是多个的话啊，假如说你的心体就是一个心体，那么就是一个心体的话，它就应该就是怎么样啊？就是那个，比如说我打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地方，你其他的地方啊，就应该你在就是一个身体，这个假如说你这个心体是一个，那应该是变你的身体吧，对吧？你的身体都有这一个嘛，都是这一个心体嘛。那我打你的胳膊，应该你的手也应该，你的脚也应该疼，因为你这个心是变你的身体是一个嘛，对吧？你这是，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一个不对，那么是多个。是多个，对不对啊？如果是多个的话，难道你阿难能成多个佛吗？这也不对。所以说你的心体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是不是变一处呢？是不是就是一体的呢？就是整个的是变，就是整个是一体的还是变多处的？如果整个是一体的话，比如说我打你的胳膊，你的脚就疼，要是这样的话，我一打你某一个地方，你浑身上下都疼，那我打你还有什么用啊？你就不能说我打你哪个地方起了作用，那跟没打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打就没有用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不算是这样，假如说你有多个的心体的话，比如说你手有手，你我就是有多个心体的话，假如说就是不是有一个，而是有多个心体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我那个在某一部位啊，后面说的是一个是变体，一个是在某一部位。假如说我打你手，你的手疼，就是你在这一部位，那我要是同时在踩你的脚，在打你的背，那你就同时几处疼，你怎么能说你的心体是在其中某一个地方呢？也不对，你变身体也不对，你在身体的其中某一个地方也不对。大概这一层是这样的，这一层就比较细致了。我们是接着学这一层，还是看就是元音老人上面的那一个？要不要学习元音老人的？大家说一说吧。所以说你的心呢，你要是没有一个心体，你就没法合。如果是你要有一个心体，你这个心体是后来有的还是本来在的？如果是后来有的，这不对啊。你如果是后来有的，它是从里面出来的还是从外面进去的呀？里面出来的外面进去的都不对。如果不是这个后来有的，是本来就在的，本来就在的这个心体是一个还是多个？是变身体的一切处，还是就是身体的某个部位？这几个都破了，所以说明这个心体也不是本有的，心体也不是本有的，也就是说那就是你怎么随呀？你就不找不到这个心体到底是个啥，你怎么随呀？你合什么合呀？这个第五个说的特别特别详细，第五个我认为是七处正心里说的最详细的一个。是不是要学习老人的？学习老人的我们就发一下那个老人的。阿难，错就错在一直用意识，这是说的是开合明暗，一直用思维意识向外持求，此时看心潜在根儿也不对，就继续思维追索。他说芸芸众生的身体都是五脏六腑在身内，眼耳鼻舌口七窍在身外，假如心在身内就看不到外面，假如心是在外面的就看到明，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着佛，睁开眼睛看到光明，这就是见到外景，而闭上眼睛就只能看到一片黑暗，这就是应该能见到身内了，也就是我的心应该双见。怎么个双见法呢？开眼见到外，闭眼见到内，我这么说应该差不多了吧？
双见，
老人这里用了一个双见，用得很确切哈。佛问阿难，当你眼睛闭起来看见黑暗的时候，这个黑暗的境界是和眼睛相对呢，还是不和眼睛相对呢？假如黑暗的境界跟你的眼睛相对的，就像我现在我举个手摆在你的眼前，对吧？那你的手跟眼是相对的，那么我们闭起眼睛看见黑暗，黑暗也应该跟眼睛相对呀，应该是在身体外面呢，怎么可能黑暗是身体内呢？对吧？所以说就是黑暗不可能是身体内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再退一步，就算这个眼前的黑暗境界就是在身体里面的，那么如果是在黑暗的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黑，难道这个房间是你的五颜六腑五脏六腑吗？这明显不对，所以黑暗境界跟眼睛相对立，这是不成立的。这两个没有问题吧？我们快一点，然后老人有发挥的地方我们可以仔细学习一下。老师真心变一切处，可是他和身体是怎么回事啊？楞严一说反而糊涂了。你这个真心变一切处跟阿难的那个犯的毛病差不多，你就立了一个真心，你又立了一个变一切处。真心变一切处也可以说一切处都不在真心，一切处是一切处，真心是真心，真心不关一切处的事儿，这也可以。你立了一个东西，你觉得真有一个一切处吗？就是说这个问题呢，身体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身体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你先告诉我，真有一切处吗？还是真有一个真心呢？你自己讲完了，谢宏斌，你自己讲完了。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有不对就应该有个对的，不要这句话，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就是对，这已经对完了，并不再立一个对，咋能再立一个对呢？这个谢宏斌就是他们有个哥俩，我有点分不清楚你是哪一个啊。有一个他们哥俩有一个是刺儿头，就那个刺儿头光天天挑唆可好玩了，不知道是他不是。对呀，你立了一个无形无相，对呀，你总是立个东西，你立个东西就得铲除掉，你知道吧？你真的有觉知吗？你的觉知在哪儿啊？你的觉知是变化的，实际上你真的有一个觉知吗？你拿不出来的，你拿出来了它就变了。就是李金梅，你是这样的，你是立了一个无，又立了一个有，这个无跟有两个是，无是明明白白的无，有是明明白白的有。佛法他说的是真空和妙有。你别说你那个没有真心，没有真心也不对，说你有觉知也不对。 没有真心也不对，有觉知也不对。你真有个觉知吗？不对，没有真心，没有真心，这个地方正是真心。我们说的这就是说的不是那种推理了，不是那种推理了，就是推理这一块还是要学佛的。我不如着真心怎么扔掉呢？你就只管扔，舍师兄啊，舍玉心，这个师兄，你就只管扔，你知道吧？你就一直扔，一直扔，你就只管扔。你扔了，你还能不能活啊？就是你啥都不要，你还能不能活？你还能不能立到这儿啊？你能立到这儿，该吃吃，该喝喝，该打坐打坐，不是在那儿，不是就是能吗？能，那个就是真心，知道吧？你能不能啥都扔啊？把你这个四维心扔掉。我们经常说扔掉这个四维心，你什么什么都不要，你还活着，这就是真心。着真心怎么扔掉？不是怎么的扔掉，你就只管扔，你扔不掉的自然是真心，你就只管扔，啥都不要了，啥都不要了，还是不妨碍，该干啥干啥，那个就是真心。你记下来，你不扔啊，蔡小鹏啊，你还记呢你？再记把你扔了，我把你扔到河里面，把你扔到黄河里，刚从黄河回来，黄河的水最急了，把你扔到那里淹死你，还记呢？你觉得你啥都扔了，就他在，好，他在，他是什么样子啊？扔掉，扔掉。你说说他是什么样子可以？还有再退一步说，就算这个黑暗不是和你的眼睛相对，而是在你的身体内，那么不和你的眼睛相对，又怎么说你看到黑暗了呢？肯定不可能成为见。比如说我们见到东西，一定是在眼前呢。我们看到了录音机，看到了茶杯，这都是在你眼前，所以你看到的黑暗也是在你眼前，和你的眼睛相对。如果不相对，那就看不见了。怎么能说是看见东西呢？八经，哎呀，张富茂啊，就是把你的这些，你就当个傻子，你能不能当个傻子啊？你就装傻，你行不行？你就在我们这儿装傻，你就只要装傻就行，也不要让你扔。你虚空法界也应该扔掉它，无形无相变虚空法界，无形无相变虚空法界，你知道虚空法界吧？虚空法界这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它都是没有的，你为什么还要捞一个性能啊？你为什么还要捞一个性能啊？你就是真的真的扔了，你就别再捞取了。你现在的这个心态好像把它形容成什么东西，我认为这个心态正是扔，正是要扔的，就是你要这么形容它，你一形容它，你就把它变得狭隘了呀，你知道吗？你就虚伪，就是你的思维心又把它给狭隘住了，不应该这样狭隘住，你一狭隘住就遮蔽了它了。古禅师就不这样的，他就说哎呀吃茶去，或者是一甩袖回方丈了。本来傻怎么扔？你那没有真傻，你真傻的不会说你自己本来傻，你不聪明你怎么知道本来傻呀？这句话不对，傻人不这么说话。但是你扔不扔他都在。哎，舍玉心呐、啊，我就是要你这句话，如果扔不扔他都在，他都在，你为什么要表述他？你不表述他，他在不在？我问你呢，你喝一口水他在不在？问舍玉心，在，那你就喝一口水不就完了吗？你在这废什么话啊？他一直在，你老是要说他在干啥呀？我以为你生怕他不在呢，你不会怕他不在吧？都是多事多出来的，都是这么多事多出来的。遥想当年画魔则，几番红来几番黑。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啊？哎呀，刘涛现在是个诗人呐、啊，您把这些诗跟谢师兄好好对对，好好好好对对。一乍眼以为谢桂明来了呢。看看还有什么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诗就不行了。这诗谢桂明会嘲笑你的。欲穷千里目，更扔一层楼。涛哥可以啊。那词儿都是用妄心定义出来的。不敢不敢，甘拜下风。没事，今天谢桂明不在，今天老虎不在，猴子可以称霸王。你是第一诗人，今天是。这都说远了，又说远了啊。这就是接着那个。对对对对对对，我是啊，我不是，我不厉害，我告诉你刘涛，我现在是对诗特别特别的不行，特别特别的不行，我都是这特别特别的差，连打油诗都写不出来。这是两层说法，一层是问 你这不是欺负我吗，刘涛？放过，放过啊！一层是问所见是不是和眼睛相对，闭眼见到黑暗。假如这个黑暗不是和眼睛相对，那就不成见了。你看看老人说的这一段，这段总结还不错的。刘涛，你今天是咋了？我今天咋惹你了？嗯，这是两层说法啊，这是两层说法。看老人说的这个，我觉得老人说这一段挺好的。一层是问所见的和眼睛相对不相对啊？闭着眼睛看到黑暗，如果也黑暗和眼睛不相对就不成见，如果和眼睛相对，那就不成内了，那就不成为身体内了。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再细致一点儿，假如见到黑暗就成内的，那么黑暗都是身体内的话，那么黑暗的外景就都是你的身体内了，这可能吗？这黑暗的警戒房子什么的不可能是你的五脏六腑的，所以呢两面都错，就是闭眼见暗成内，这个是不对的。然后老人又说了，下面呢就是说什么呢，佛啊恐怕他在转变，因为这个阿难啊，就是又是从第一处征心已经说到第四处征心了，其实还不离第一次的就是执心在内的见解，就是他不是说离不开执心在内，就是心跟身体这个关系啊，这个心和身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这个身，就是这个身的事儿。就是然后后面老人说的是佛恐阿难再转变，就说又说这样我的心应该在外面了，所以佛这里先防他转外，第二防他转空，第三防他转两个觉，一个觉在身体外面，一个觉在身体内。就是说这个老人下面说的是他防止他转外，防止他转空，防止他转两个觉啊，这是老人的思路。要我说这个都是防止他转外，然后分了三层意思啊，老人说的是转外转空和转两个觉。这是佛防止阿难说心在外面，不是心在身内。佛说假如你的心在身外这样而看见了黑暗，那么此黑暗就是身内了。假如是这样的话，闭着眼睛看到黑暗，这叫看见身内，那么开着眼睛看到光明的时候，你怎么看不到自己的脸呢？对吧，我们都看在身外都能看到你的脸，如果你的心在身外，你的心为什么看不到你的脸呢？所以心在外面也不对。假如你睁开眼睛看不着你的脸孔，那么你闭着眼睛看到黑暗的内对就不成功了，立不住脚了。所以说你在外在内都不对啊。就是老人就总结这个呢，是佛怕阿难转变，所以先堵塞他，然后说这个在外的这个不对。张富茂啊，我是个穷人，别觉得我是富人，我很穷，你知道吗？齐老师更穷，我们都是穷的，都不，就是说你去到他们那儿再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学佛的又富贵的这样的人，你去找，你要就是怕你跟我们混的时间太长，越混越穷，这不好，真的这不好，你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富的。尤其是在深圳这个地方上，对于富是有一定的重视程度的，不能够耽误你富啊。你看你叫张富茂，张富茂不能耽误你富，你去找一个既能学佛又能富的人，我们都是穷人，你跟着我们学怕你越来越穷。再退一步，比如你开眼见明的时候，那就是没有那个意思的话，我们确实是跟你说的那个意思比起来是穷人呐、啊。我们确实跟你说的那个意思，那你说那个意思是啥意思啊？我们确实是穷人，你反正你跟我们打交道还是注意点好。再退一步，假如你开眼见明的时候真能看到你的脸，那么你这个觉了的心和你的眼根就是在外面的虚空，而不是身内了，那就不是你自己了。比如我能看见你的脸，那么我释迦牟尼佛就变成你阿难，这可能吗？释迦牟尼佛不是阿难，这不可能。这就堵塞阿难说你的心在虚空也不可能，也立不住脚。你心在虚空里面，就能看到你的脸，那我也能看到你的脸，难道我是你阿难吗？这不对，心在虚空也不可能。又就算你的心和眼在外面还是你自己，那么你的眼是有知觉，你身体其他部位就不应该有知觉。比如说你在我外面吧，你就不会知道我是疼痒啊、饱和饿呀。你如果你的眼根在外面，那么相对的你的身体内就不应该有触和受等知觉了，这叫生和非觉。生和非觉就是你的眼睛要是在外面有个知觉的话，那你的身体里面就不应该有其他的知觉了，这叫生和非觉。如果你说你确实是身是身眼是眼，可以有两个知觉，那就是两个心，难道你要成两个佛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佛在破它。假如说你的身和眼有两个知觉，那就是两个心了，所以说有两觉也不成的。因为身不离心，心不离身，说心在虚空不可能，心在外面也不对，心是有两种知觉也不可能，这些都不可能。 你看后面这句老人说的，阿难的回答错就错在直在妄心上了，而不知道回光返照。后面的老人有发挥，我们可以再学一学。敏感词汇，比如我们参话头，念佛是谁？这念佛是谁不是让你一直往前钻，是用念佛是谁这个疑问把你啪一打，是谁？妄念停止是谁？这个妄念不行的时候要回光返照，因为妄念不行的时候并不是死人，而是了了觉知。这个时候是什么？回光返照一觉，当下就冰消瓦解，真正清正真如实性了。如果只是打着妄想去念是谁是谁，就光成了一个念了，那就不对了。这样的话好也都不会得到一个消息。这是老人说的参话头，就是这儿。念佛也是这样，我们念佛念到心行路觉的时候啊，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一时脱落，这个时候正是实相现前。所以念佛也是为了令心念不行。有些不懂的人念佛念到恰到好处的时候，就是身体要空的时候，他就害怕了。哎呀，我不能离开佛号啊，就离开了就落空了，赶快回来，赶快回来。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他不知道用功的诀窍是念到无所念才行，而不是一直有一个念头在那儿念，有一个念头的一字错了。所以真正的念到真正正道的念佛三昧的时候，并没有能见和所见，并不是时有一个阿弥陀佛的样子，不是时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而是云散长空，青天彻露，赤裸裸的露出来了。所以空到无所有，根本不要害怕。那个时候是实相现前，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他吓得要死，很惊怖。接着往下看吧，我们把这个升起学完它啊。啊是什么意思？总之只有妄心不行的时候，根尘警戒才会脱落。现在之所以都有警戒，是因为我们这个妄心呢、蕴积而成的。就是执时所见的相就是色蕴，色受想行识。色蕴是我们的坚固妄想，不是实有。妄想打破，无蕴境界当下消融，都没有了，就是大地平尘虚空粉碎。看到了没有啊？看到什么叫大地平尘虚空粉碎了没有？就是妄想消融，就是妄想消融。由此可知佛的慈悲，问阿难在什么处什么处什么处，就等于我们宗下说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这是一样的，无非是阿难言下归止啊。可惜阿难尊者不觉，所以跟着人家的脚跟转转来转去，在这儿在那儿在这儿都不对，都无有是处。老人讲的挺好玩的啊。下面的叫劫迫，宗音欲和劫迫。你应该知道，你闭着眼睛见暗，名为见内，这是不对的。老人又说了，上面四谛，即内即外，即浅根即转内，这四谛都是从事法上联想而来。阿难一向多闻，听过许多佛菩萨讲经，所以知道的道理啊也很多很多，很深很深，所以他就会联想啊。如果是从世间法不这四个世间法上的角度不对，那我就从出世间法来想就好了。老人又说，我们说七处正心下面还有三谛，这三谛都是从佛法角度来讲的。如果不是阿难多闻呢、你让其他人来讲啊，来说这个心在哪儿啊，他还找不出来这么多呢。所以说不要说阿难多闻不好，多闻也是有好处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是想着呀，我就怕大家那个什么，就是讲经啊，他跟那个，如果是都是那么很严肃的讲啊，就是说怕有的人他走听听就走神了。就是说讲经就像有点类似于讲课，活泼一点无妨，活泼一点无妨，活泼是有，但是呢就是该正重心也要正重心，他有的时候他要活泼一点，要不然的话大家都一听严肃都在那打着瞌睡，表面上恭恭敬敬的听，自己都在那开小差就不好了。下一讲是周日吗？是的是的。一个星期里有哪几天可以进来听课？人生难得，每一天都有，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个我们讲楞严要解的这个楞严经的这个是每一个星期天的8点，是不同的人来讲，今天是毕师兄来讲。除他其他的都有，各自的都有。我的是还有我们还有楞茄是在周二晚上8点，也是这个频道。还有一个就周四是讲禅宗的，也是晚上8点。就是说这一个频道的，你就是在这一个频道里面，就是周日周二和周四，目前好像是这样的吧。还有你们海外的是在这个还是在其他的频道我不知道，这个频道是这样的。阿难成道了吗？阿难成道了，成道了。佛的弟子咋能不成道啊？我们是焦牙败种，我们没成道。 我对呀、啊，咱们不能比，咱们不成器。但是呢，你要知道啊，立的这些人物都是让我们学习的。如果我们都不敢去向他学习，不敢去向他比，那立这些人物就没意义了。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多向他们学习。你是在海外，海外的，反正就是说，那就是早上八点，如果是按照时差的话，就是早上八点到九点半。这边的这频道里面的周日、周二和周四。早上八点到九点半，如果是12小时时差的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听完了老人的就特别的没问题，很好玩。那行的，今天就这样吧。今天就是自主的，这个毕师兄不在，我就自主上课、自主下课了。下个星期天继续的是毕师兄接着讲下一个，心随所何处，随所何处。国外时差晚，就是中国时间。